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陵墓目前已经被扩建到占地至少百亩的陵园。消息一出呢，舆论大哗，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造神运动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地方官员溜须拍马，在墓地价格飞涨、穷困百姓死无葬身之地、官媒呼吁改变安葬方式的今天，扩建习仲勋陵园的做法应引起网民的强烈不满。有评论者认为，改变安葬方式应当从拆除毛泽东纪念堂开始。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令禁止个人崇拜，但是最近几年个人崇拜之风却越刮越猛，这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则消息在中国的网上引起了哪些反响。
所以这个就是跟刚才我讲的这个海淘征税一样，海淘征税和这个离岸账户、离岸公司形成一个对照，然后这个呢就是殡葬改革跟这个陵园占地又形成一个对照。那这样的对照呢，当然这个在民间来讲，大家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死不起，一方面是这个中共的这些开国元老们，他们都这个陵墓啊占地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关于这个习仲勋先生啊，我是一直非常对他有好感，也很敬仰的一个老人家。那么他这个我查了一下，就是相关的他的陵墓的资料以及这个面积啊，其实我发现呢，这个各方的说法都有一些不同。就是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大公网报道，那个时候只有十几亩，然后呢到了又过了若干年，就是多维新闻做了一个专访，那个时候呢他们说是有400亩，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生态园，它是作为一个生态园区来开发。所以当然我知道做项目往往都是要说的越大越好。那后来再看呢，就到这个什么博讯上，最近他就说是有大概有2700多万这个平米，2700亩，他讲的是2700亩。然后最惊人的说法就是说占地是2664万平方米，这个河道4万亩。那我呢当时也有媒体采访，后来我对这个事儿这个数字我是有疑问，所以我也做了一个综合的判断。然后我也跟苹果日报，就是香港这个媒体啊，我也跟他们做了沟通，我说你们讲这个4万亩，说占港岛面积的1/3，我说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我觉得可能这个400亩或者高一点低一点，这个可能比较靠谱。
嗯，
这个2000多亩的说法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是究竟这个事儿是这个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意愿，还是地方上拍马屁这个事情，我认为呢是很可能是地方上有拍马屁的现象。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我认为呢可能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上有好者这一点还是没办法排除。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知道以前就是习家他们自己去这个坟地上坟的时候，他们往往是避开这个地方这个县里的领导，他们自己去不让县里知道啊，那个时候是等于上 这个担任这个领导职务最高领导职务前或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低调的，就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也不愿意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给他们扩大影响。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节制的。但是这两年呢，我们看这个造神运动是愈演愈烈，所以你说两年多的时间说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每天在唱什么习大的彭妈妈，唱一些非常肉麻的歌，然后这个写一些非常肉麻的文章，你说完全一点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解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控制，这个事情还是有给他们自己造成麻烦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想，这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个也是中国这个近60年这种政治生态的一种常态，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做的过分，这个也是不排除的。因为其他领导人我们看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占地面积，比如邓小平的故居，然后这个但是说有2991万平米，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我觉得好像也夸大了。然后当然还有胡耀邦、华国锋这些陵园。最麻烦的就是现在这个在北京市中心中轴线上的这个毛泽东的陵墓。我记得这个2-3年前我和这个胡志强律师还也搞过一个民间提案，就是希望按照毛泽东自己的遗愿，这个把他的这个陵墓这个把它迁出陵墓火化，然后还老百姓这块这个重要的政治中心这么一块地方，把它这个还给原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这个呢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所以这个事情的示范就造成后来诸多的这个领导人进乡这个占地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想这个中共应该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全盘的考虑。不要光是这个不让老百姓这个建坟，就只许高官建陵，不许百姓这个有坟，这个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请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中共的官场文化就是一种马屁文化啊，而现在呢，官场里的那个所谓最高领导人呢，他也想造神，尝试着造神啊，然后啊就唱了些肉麻的歌。人们他刚刚张先生讲的我完全赞同，就是说你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是不可能的，他家祖坟上面在弄些什么工程他能不懂吗？他可能不知道吗？这显然是在他默许下在做的。然后我作为一介平民，我就说你造神你造你的去吧，我不求你当官，不求你什么提拔，你什么玩意，你有何德何能，我干嘛要去崇拜你，干嘛要去拜你呢？你是什么哪方神圣啊，我就不吃你这一套。现在什么年代了，网络时代了，
是
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愚蠢的作为，他没有什么才能，没有什么才干，智商非常低，我是看准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在中国呢，有一个我听过一个比较高层的领导说过一句话，他说下面的同志这么做都是我们逼出来的。我比较赞成这个观点。另外一个，我还赞成这个张立凡先生说的一个，他们还是这么笨，是吧？从这个每一件事上都显出来这么笨。香港、台湾，是吧？为什么要独立？是吧？为什么人家克里米亚脱离俄罗斯这么多年了，还要求回归？为什么香港、台湾现在要不独立？中国政府应该反思一下。赵本山跟薄熙来合了几张影，然后在电视上就消失了，是吧？在中国，我觉得反腐这方面，我还想发表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一张《红楼梦》里面的，我高度怀疑有一个《红楼梦》里面的那种护官符。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何平先生， 在一般的中国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是有相当不错的口碑的，就是他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改革派的一个领导人。我们知道在习仲勋百年诞辰的时候，也就是2013年10月的时候，中国各地都举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纪念活动，在北京也举行了纪念大会，习仲勋他的家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也都出席了。你认为习近平现在树立习仲勋的这种旗帜，或者是进一步提高他的声望，他的用意何在？是为自己的执政找寻找更多的合理性吗？
大家原来对习近平抱有很大的这个希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习近平的这种尊重，因为习近平在广东工作期间，在台独的建设，在这个改革开放早期的一些政策的实际是起了很大的这个推动性的作用。这个他在北京就协助胡耀邦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啊，他基本上帮助了胡耀邦去解放很多的这个平反很多冤假错案，解放很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一些名人，他确实是给人感觉跟胡耀邦的时候是很一样的，是得到大家的这个尊重。在1989年的时候，他作为人大委员长，作为这个当上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他是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反对这个六四的镇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赢得了很多的这个尊重。尤其到后来，在这个珠海和深圳这个养老的时候，实际上他当时精神已经就是说有时常的这种状况，甚至中央还不让他了，就是说回到北京去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南方这么一等治病和疗养的状况。当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都对他表示敬意，经常去看望他。所以习近平上台前后，因为有他父亲这么一个光环，所以大家都给予他很多的这个期望。但是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体系里面，他不是一个一级领导人，他算是一个二级国家领导人那么他的地位，无论是他的历史地位，还是他后来担任的权力的这个职位，都呢没有那么高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拍他的马屁也好，习近平出于自己对父亲的尊重，或者是政治资源的利用也好，那么习近平比其他的政治元老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尊重，更多的这个机会来去展示他所谓的这个光辉的历程，他做的一些事情是有夸大和拔高的地方。那么八宝山我们知道是主要是安葬所谓的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很多要达到一定的级别，那么到那个地方的陵墓的尺寸大家都争不同往里面去，所以呢在八宝山这么一个地方呢就有很明确的这个规范。而且知道中共要垮台以后，这个八宝山首先也是一个清理和大家争的一个对象，所以八宝山就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现象。一种人呢就是拼命往里面钻比如说他是个副部级部级就想办法来把临死的时候或者死掉以后要中央来给他更高的一个级别，那这样的话呢他在八宝山的陵墓的尺寸呢就比较大一点。但是最大呢他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回到地方呢又想利用这个名人呢或者是官员的这个资源，家人也感觉呢八宝山为了跟他们也垮掉了，那是最不能保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趁此机会呢就是合拍了，所以把自己的这个父母的陵墓就往家乡去移，家乡就把它变成一个旅游资源，也变成一个拍马屁的资源，当然主要是旅游资源。那习近平这个东西是还有一个拍马屁的资源，那么这样的领导人其实是不少的，华国锋这个胡耀邦现在这个习仲勋，当地都把它变成一个旅游资源、政治资源。那么为了这个拍这个马屁拍到什么程度呢？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陵墓这个变成一个陕西省委陕西训练部所建立的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习近平这个三个词在他的文件里面可能就不会出现，就光明堂皇去把它刻建。现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记者去跑到这个习近平的陵墓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有武警在守卫，然后带去看的人家进行登记审查，控制的很，非常的这个厉害。但是表面光明堂皇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胡耀邦也是这样，华国锋也是这样，是当地政府敛财 拍马屁啊，这个一个工具，一个工具。但是习政生的陵墓有没有那么大？是2000亩也好，是200亩也好，是2亩都是大了，对不对？这不符合习政生升旗的意愿，那是羞辱这个习政生的这个名节啊。那么对习近平现在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习近平怎么办？难道把这个陵墓缩小？难道怎么去改进它？所以他叫左右为难。从消息的角度来讲，他没办法就把这个东西给拆毁，对不对？不能把自己的父亲的陵墓给毁了吗？但是从他作为一个总书记啊，整天讲的毛泽东那一套什么清高风亮节的话，那你这么一对比起来，大家怎么对你有任何信心呢？就像早一段时间拆墙，对吧？什么中国的这个射出来要把个墙给拆掉，而老百姓马上就讲到，你中南海的墙是中国最大的墙，对吧？最无耻的一个墙，你是隔离你的权利和人民最大的一道墙，你为什么不拆？对不对？你说搞了个这个安葬的改革，那你刚才张先生讲了，为什么把毛泽东的这个纪念堂给拆了？占了中国最好的一个广场，你搞了这么一个尸体把这个地方，那不是最风水对人的感觉最大的一种破坏和伤害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所以现在各政党现在陷入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你做任何事情，人家都知道你是在讲假话，你是在撒谎，你是在欺骗老百姓，没有任何的政治的道德性，没有任何的这种真正的蛊惑性，老百姓早就已经把你看穿了。所以这一等改变，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只有一条出路，他现在垮台，否则的话他的形象是不可能重新回来了。
好的，好，谢谢和平先生。最后是辽宁的杨先生，杨先生请您简短。
哎，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听到了。
哎，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凡是共产党杀人机器培养出来人，你就不要对他抱任何希望。好，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最后还有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很多人对他也抱有希望，原因之一、理由之一就是他的父亲习仲勋是相当开明的，而且在文革当中受到过迫害，所以习近平不大会走过去毛泽东的那条道路。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人感觉到失望，就是说习近平他仍然采取一些比较左的一些做法，比如讲反贪打虎运动当中，而且提出了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比如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等等。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习近平他的思想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他的执政理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理念？
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以前也多次谈过。我觉得就是一个呢，就是和他的这个成长和教育的这个经历有关。这个呢决定了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正好是在这个正能够接受知识的时候呢，赶上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所以呢，像这个胡德华啊，我又提到胡德华。胡德华有一次在《炎黄春秋》的这个团拜会上就讲说，我们这代人，这个能读多少书，我很清楚，啊，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没什么学问，但是呢，这个当然这个话呢，后来就这个刺激了一下。所以呢，就变成后来就是到每个国家呢都会开一个很大的书单，然后呢，说自己读过哪些书，这样呢就在民间也传出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梁家河这个图书室可能是中国当时这个唐禁书最丰富的这个图书室，等等等等。实际上呢，我觉得可能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这个知识结构和认知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确实在那个年代啊，就作为红二代来讲，他们往往是把毛泽东视为自己的教父。我以前讲过，我说即便自己的父母被这个教父给整惨了，甚至整死了， 但是呢，教父永远是教父，所以在这个对毛泽东这一点上，他们的这种团体精神啊、很像是这个马匪啊，他们对教父的那种崇拜，所以这一点呢，可能也是印象这个造成了一种很深刻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也是在仿效，或者不自觉的在仿效毛泽东。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